你好，我是朱维刚，欢迎你跟我一起重学线性代数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线性空间。在基本概念那一节课中，我讲到了向量，你也已经知道了线性方程组是能够通过矩阵或向量来表达的。那线性空间和向量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线性空间呢？说到线性空间，其实你可以通过空间这个词把线性空间和我们的生活做个类比。就像我们生活在三维世界中，我们知道在这个空间中啊，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，而运动也是有一定规律的。这么来看的话呢，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集合，其中包含了对象和运动。把这个理解平移到线性空间也是一样的。向量就是对象，如果把向量看成是线性空间中的点，那向量的变换就是点在空间中的运动。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线性空间也是一个集合，它的意义就在于赋予了向量生命和活力。只有掌握了线性空间，我们才能真正在实际运用中做到有的放矢，因为所有的活动都要在这个空间中发生，比如线性空间中用到的傅立叶变化。还是老样子啊，我们要先从学习线性空间会用到的基础知识开始讲起。我们先来讲一下组，组也可以叫成大家习惯的群。说到组，它其实是一个通用的概念，和线性空间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我之所以要先说组，是因为组和空间是类似的，也是集合，性质也差不多。如果你了解了组，就更容易理解线性空间了。而且组在计算机科学中是得到了广泛应用的，特别是在计算机密码学和图形图像处理中。说了这么多，组到底是什么呢？组其实就是包含一系列元素的集合，在对这些集合元素实施某类运算后，这个集合仍然保持着封闭性。可能这么说你还是会有一些疑惑，那我还是通过数学方式来定义一下组，可能会让你的思路更加清晰一些。我们先来定义一个集合集和集合上的某一类运算，比如乘，使得集乘集的结果还是属于集。如果我们要集等于集乘是一个组，则需要满足以下这些条件。第一，集在乘运算中是封闭的，也就是任意 xy 属于集， x 乘 y 属于集。二，满足结合律，也就是任意 xyz 属于集，括号 x 乘 y 括号乘 z 等于 x 乘括号 y 乘 z 括号。第三，恒等元素 e 满足存在 e 属于集，对于任意 x 属于集， x 乘 e 等于 x， e 乘 x 等于 x。这里的恒等元素 e 在一般数学中你可以认为是一，而在矩阵中就可以认为是单位矩阵。第四，有 x 乘 e 元素 y 使得对于任意 e 属于 g 存在 x 属于 g，x 乘 y 等于 e，y 乘 x 等于 e， 其中 e 是恒等元素。再补充一点啊，如果满足对于任意 x y 属于 g，x 乘 y 属于 y 乘 x， 则 g 等于 g 乘就叫做交换组。这些内容有些抽象，你可以停下来多理解一下，再往下学习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做个测试，看看你是否真的理解了组的定义。一个 n 乘 n 的实数矩阵 A 和它的乘法运算是一个组吗？通过符号表达就是 ANN 乘。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就需要用前面满足组的这几个条件来分析一下。首先是封闭性和结合律，从矩阵乘的定义就能直接看出来它们是满足的。其次我们来看恒等元素，单位矩阵就是矩阵元素，也满足组条件。最后我们看看逆元素，假设 A 矩阵的逆矩阵 A 负一存在，那很明显满足 A 乘以 A 负一等于 I， 这里 I 就是恒等元素，于是我们可以说 AN 乘 N 乘是一个组，而矩阵乘不符合交换律，所以这个组并不是交换组。如果我们在组的基础上再扩展一下，就能够很顺利的来到线性空间。说起线性空间，它也叫做向量空间，它在一些书本和网络上的解释都是比较晦涩难懂的，但如果我们在组的基础上来解释它呢，你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了。刚才我们说的组只包含了某一类运算，这类运算是在集合元素上的内部运算，我们把它定义为加运算。现在我们再引入一类外部运算，标量乘，于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可以把内部运算看成是加法，外部运算看成是缩放，因为标量乘就是一个标量和向量相乘。如果从二维坐标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点11和标量2相乘就是22， 这就是放大效果。这是通过组来认识向量空间的方法。我们接着再从数学角度去看看向量空间的定义，你应该就能完全理解了。一个实数向量空间 V 是一个集合，它包含了两类运算，一类是加，一类是标量乘，而且运算都满足 V 的分闭性，也就是说 V 中元素的运算结果还是属于 V， V 加 V 属于 V， Lambda 乘以 V 还是属于 V。 这个向量空间可以表示成 V 等于 V 加乘。其中第一，向量空间 V 的 V 加是一个交换组。第二， V 满足分配率，对于任意 Lambda 属于 R，XY 属于 V， Lambda 乘以括号 X 加 Y 括号等于 Lambda X 加上 Lambda 乘以 Y， 对于任意 Lambda 费属于 R，X 属于 V 括号 Lambda 加费括号乘以 X 等于 Lambda 乘以 X 加上费乘以 X。 第三， V 外部运算满足结合率，对于任意 Lambda 费属于 R，X 属于 V， Lambda 乘以括号费乘以 X 括号等于括号 Lambda 乘以费括号乘以 X。 第四， Lambda 外部运算的恒等元素满足，对于任意 X 属于 V， 1 乘 X 等于 X。 在向量空间 V 中的元素 X 是向量，向量空间加运算 V 加的恒等元素是零向量。这里的加运算是内部运算，也叫做向量加，元素 Lambda 属于实数，叫做标量，外部运算乘是标量乘。好了，我给出了向量空间的一般描述和数学定义，如果你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也没有关系，我再举两个例子来加深你对向量空间的理解。我们通过第一个例子来进一步理解向量加和标量乘。对于向量空间的向量加和标量乘，我们定义一个实数向量空间 RN， N 表示向量元素，加定义为向量之间的加，加的结果还是属于向量空间 RN。标量乘就是向量乘标量，标量乘的结果还是属于向量空间 RN。 第二个例子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矩阵加和标量乘。对于向量空间的矩阵加和标量乘，我们定义一个实数向量空间 RM 乘 N， 用 M 乘 N 表示 M 行 N 列矩阵元素，我们把加定义为矩阵之间的加，加的结果还是属于向量空间 RM 乘 N。而标量乘就是矩阵乘标量，标量乘的结果还是属于向量空间 RM 乘 N。 到这里相信你应该了解了向量空间的基本概念，接下来这一讲的重头戏就要来了，它就是向量子空间。为什么说向量子空间是重头戏？那是因为它在机器学习中的地位相当重要，被用在了降维算法中。这里我会分两步来讲解，先讲向量子空间的基本概念，再通过一个机器学习的例子能让你更了解它，并灵活运用在工作实践中。那么什么是向量子空间呢？其实从子这个字，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想到它是被包含在向量空间中的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已知 V 等于 V 加乘是一个向量空间，如果 V 包含 U， U 不等于0，那么 U 等于 U 加乘就是 V 的向量子空间，或者叫做线性子空间。向量子空间 U 自然继承了 V 的许多属性，其中包括交换组的属性、分配率、结合率和中性元素，这些都可以用来判断向量子空间。我们还需要这两个条件，第一， U 不等于0，但0属于 U。 第二， U 的分闭性满足外部运算，对于任意 Lambda 属于 R， 任意 X 属于 U， Lambda 乘以 X 属于 U。 内部运算，对于任意 XY 属于 U， X 加 Y 属于 U。 介绍完向量子空间基本概念后啊，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例子来巩固一下所学的知识，看看你是否已经掌握了向量子空间。请你观察文稿中的列举的 ABC 三张图像，看看里面有 R2 的向量子空间吗？这里我不会给出答案，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，给你一个友情提醒哦， ABC 中只有一个是向量子空间。现在结合实践来看向量子空间的时候到了。在机器学习中，直接计算高维数据困难重重，一方面是数据处理和分析困难，使得数据可视化几乎不可能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数据存储量太大，计算要付出的代价太高，所以我们要从向量空间中去除冗余数据，形成向量子空间，这样数据存储量就被很大压缩了，处理和分析数据也简单了很多。因为高维数据中其实有很多维是冗余的，它们可以被其他维组合表示，也就是降维。降维就是利用结构化和相关性，在尽量保证信息不损失的情况下转换数据表现形式，让数据更紧凑。 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把降维看成是数据压缩技术，类似图像的 JPEG 和音频的 MP3 压缩算法。或者简单的说，降维就是将数据投射到一个低维子空间，比如三维数据集可以降成二维，也就是把数据映射到平面上。机器学习中运用最多的降维算法就是主成分分析，简称 PCA， 也叫做卡尔胡宁勒夫变化。它是一种用于探索高维数据结构的技术，已经存在超过100年了，但至今仍然广泛被使用在数据压缩和可视化中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假设你负责的是机器学习算法，而你的应用场景是车辆的牌照识别，也就是 OCR 光学伺服识别。在这个场景中，大街上的摄像头必须实时捕捉运动车辆的牌照，一旦发现问题车辆就需要快速识别牌照，并移交交警监管部门来做进一步处理。你会怎么处理呢？牌照被拍下来后就是图片，为了减小图像原始数据量，减少后续处理时的计算量，这些图片首先需要经过灰度处理，处理后就会变成类似文稿中这样的黑白图片形式。假设每个数字是一个 28×28 尺寸的灰度图片，包含了784个像素，那每张灰度数字图片就是一个向量，这个向量就有784个维度，可以表示成 x 属于 R 784。而你的样本库少说也有几十万个样本数据，如果按一般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实时识别的，所以啊，这样的场景就需要使用 PCA 来压缩数据进行大幅度降维。这里我们简单一些，从二维的角度来看看 PCA。在 PCA 中最关键的就是寻找数据点 XN 的相似低维投影 YN， 而 YN 就是指向量空间，考虑 R2 和它的两个积 E1 等于 10， E2 等于 01， X 属于 R2 能够表示成这两个积的线性组合53等于511加上312，于是相似低维投影 YN 就可以表示成 YN 等于 0Z 属于 R2， Z 属于 R。同时 YN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， YN 等于0乘以1加上 Z 乘以12，这里的 Z 就是我们要找的值，而 YN 就是一个向量子空间 U， 它的维度是一维。最后我们再通过一张图来更直观的说明一下 PCA 的过程，图片我放在了文稿中，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。图的左边是原始向量空间 X， 经过压缩后我们找到了子向量空间 Z， 而 Z 经过重构后形成了最终的向量空间 Y，Y 还是属于原来的向量空间，但 Y 却拥有比 X 更低的维度表现。从数学的角度看，我们其实就是在寻找 X 和 Z 之间的线性关系，使得 Z 等于 BTX 以及 Y 等于 BZ， 其中 B 是矩阵，如果我们从数据压缩技术方向来看就更容易理解了。图中的左边箭头是编码过程，也就是压缩，右边的箭头是解码过程，也就是映射，而矩阵 B 就是把属于 RM 向量空间的低维的 Z映射回原来的向量空间 RD， 同理矩阵 BT 就是把属于原来 RD 向量空间的高维 X 压缩成低维的 Z。 好了，到这里线性空间这一讲就结束了。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，今天的知识很重要，实践中都是围绕向量空间展开的，也就是说向量空间是实践的基本单位，你也一定要掌握子向量空间，因为现实中数据都是高维的，从向量空间降维后找到子向量空间，这样就能大大提高数据运算和分析的效率。再次特别提醒，这一讲非常重要，因为后面几讲都是围绕向量空间展开的，如果你哪里没看懂一定要多看几次确保完全明白了，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随时在留言区向我提问。好，今天练习时刻到了，之前我讲了一个现实的向量空间降维场景，车辆的牌照识别，这里我们通过另一个现实场景来练习一下向量空间降维的思维。目前市场上语音识别的应用有很多，比如天猫精灵、苹果 Siri、 小爱等等，而语音识别涉及的技术有很多，有语言建模、声学建模、语音信号处理等等。在语音信号处理中，语音声波通过空气传播并被麦克风捕获，麦克风将压力波转化为可捕获的电活动，对电活动进行采样，用于创建描述信号的一系列波形采样。采样是数据收集的过程，数据收集后需要做数据预处理，而预处理中的关键的一步就是特征提取。现在请你从特征提取的方向上思考下，有哪些和目前所学到的数学知识有关。友情提醒你一下，特征提取就是数字化过程，也是向量化后形成向量空间的过程。欢迎在留言区写出你的思考，我会及时回复，同时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， 一起讨论学习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